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预计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未来对香港的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引人关注。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日前表示，希望美国下届政府全面评估美国与香港的关系。然而，北京呢，是进一步破坏香港的法。香港的自治。就在11月11号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有关立法会议员资格的这个新规，导致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立即剥夺了资格。那么去年香港呢爆发了这个反送中运动，以及今年北京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北京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这使得他得到了很多香港示威者和民主活动人士的支持。那么，美国的下一届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新的举措？华盛顿和北京围绕香港的角力将如何？香港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座教授高静文，Jean-Pierre Cabastian。欢迎高教授。
你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学委员刘孟雄先生，欢迎刘孟雄先生。
大家好。
好的，我想首先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先来这个请教这个刘孟雄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呀，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法律法规，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爱国者标准。那么这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个民主派有4位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民主派议员是被立即剥夺了这个议员的资格，而后随后呢，这个民主派议员也表示他们会集体的这个辞职。那么我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香港750万的市民啊，本身的主流意见这很明确的，第一，我们是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这个反对这个香港独立，这个伪命题，认为香港独立这个命题是第一是没有市场，第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所以是个伪命题。第二呢，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市民的主流意见了，就是说也不希望一国两制蜕变为一国一制，所以呢，第三，我们香港人的主流意见很清晰，就是坚持一国两制啊，这个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好了，回顾到这个今天这个人大常委会啊，这个出台关于香港立法会这个议员那个资格的相关的规定，出台之后呢，香港特区政府马上就这个公布啊，剥夺那个郭家麒啊，那个郭荣亨等4个那个立法会议员的那个议席，那么然后就19个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马上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明天呢要总辞，全部辞职。所以这个事情里头呢，就让我们呢就那个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震惊，因为其实立法会议员在什么时候可以这个把他的这个资格剥夺呢？基本法第79条已经是1、2、3、4、5、6、7，有7种情况啊是可以剥夺这个议员里头他的那个资格的。但是这次由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首提出这个动议，然后中央那个政府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这个提案，然后呢由人大常委会做这个决定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符合目标公义跟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符合这个法治精神，是否符合基本法呢？就在香港社会里头啊，是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论的。因为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历来从1997年到现在为止回归23年，在历次地区直选也好，或者超级区议会的选举也好，都是拿到50%以上的那个选票的。所以你现在来讲呢，把这个4位泛民主派的议员用这样的手法来 DQ， 那么就完全人家就觉得 是这个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啊，其实是对变回一国一制，要求立法会的议员就像那个全国人大代表啊升几来一样啊，从来不投这个反对票，以那个为样板。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否这个去这个浅答了，对于这个基本法是否违反了，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是不是背道而驰？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就香港人是感觉到是非常的这个沮丧和这个失望。
好，谢谢刘先生的这个分析。高教授，我也想听听您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啊，就是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导致这个四名这个反对派议员是立即是剥夺资格。那么另外呢，接下来这个全体的这个民主派的这个议员也都要表示要总辞。那么这件事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今天呢，香港的这个情况呢，是我想今天是很悲哀的日子，因为四个民主派的这个立法委员他们被剥夺了各自，所以现在这个立法会因为19个全民的这个全民派的这个立法委员的次子，所以现在呀，在这个立法会里面只有这张党的这个立法委员，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对民主的生活，对这个多元化的政治生活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想这个决定啊，不是为一个决定往这个取消香港的民主的环境，从这个通过这个公安法以来，有很多决定啊，不仅是北京啊，是香港政府做的决定啊，都是缩小自由，取消这个民主这个生活的环境。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我不知道未来比较独立的候选人可不可以竞选选举，或者可能被剥夺，因为他们的资格因为国安法，因为政府觉得他们不能竞选，所以我怕未来这个情况会更严重。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政治制度已经是完全是被其实被北京这个中联部控制了，明天还会不会有空间给老百姓给公民社会一点空间来表现自己的看法，来影响政府，这个我现在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因为很明显政府完全是现在是听中联部的话，立法会现在多数会也是靠北京，所以现在这个刚才这个刘先生说这个一国两制是可能已经完毕了，现在是一国一制，然后香港变成这个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这个是对香港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是很悲哀的事情。
谢谢高教授。那么我想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两位对于这个美国大选的一些看法，就是刘先生，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香港人实际上对今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很多的港人呢，看起来更倾向于这个支持特朗普。那我想听这是为什么？另外呢，您个人对今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不是感到就是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香港人为什么多数都是这个倾向支持特朗普呢？就是本身香港人是这样的认为，他们是很希望这个北京方面呢能够这个 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国际承诺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同时来讲呢，就是说香港人就觉得，因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啊，并非纯属中国的内政，因为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它是经过两国首脑的这个签署，然后两国的国会人大在1985年里头去交换那个换文生效，然后在1985年6月，中英两国政府同时把中英联合声明提交联合国的秘书处来注册，也就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策和内政，而且呢，也是庄严的国际承诺、国际条约。所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国际金融的持份者，例如美国、英国、五眼联盟啊、欧盟啊、日本、韩国等等呢，他们都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的持份者，他们对这个香港是否能够遵照中英联合声明遵照基本法来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落实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啊，他们认为国际社会的关心是有它合理的逻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香港人就怕，如果来讲呢，就是这个特朗普啊，他如果是不能去连任，而拜登上台的话，因为前阵子电邮门暴露出来，拜登父子啊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利益的关系啊，他就怕他们呢又会回到这个奥巴马、克林顿的时代里头呢，对于这个如何就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啊。就怕拜登政府啊缺乏这个坚定的意志，所以呢，他们就觉得那个特朗普来讲呢是比较会那个关心香港的这个自由法治，关心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个落实、基本法的履行一国两制的落实，所以呢，就从这里啊就觉得来讲呢，就这个会这个比较支持特朗普。所以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到今天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有它的民主的制度，有它的这个法律的机制，那么至于现在来讲呢，出现了这个对于总统大选的那个结果啊，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纷争，有一派里头认为是有这个舞弊作弊的这个弄虚作假那个现象要这个启动法律程序来去诉讼，变成了这个五六个摇摆州的票数，最后真相如何，结果如何呢？会这个究竟是特朗普成功的连任，还是拜登上台呢？结果我们还是这个冷静去观察。但是作为香港人，是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一定要落实中英联合声明那个实践这个基本法。能够坚定不移的让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所以这个是今天香港人的心态。
好的，谢谢刘先生。高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她最近有一个表态，她说希望美国的新一届政府能够用她的话说，就是全面的评估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那么她说呢，不要因为这个任意的这个政治打压而损害这个美国商界在香港的利益。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他的这个表态，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就是说，他这个表态也是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刚刚结束的时候啊，他发出这样的信号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我想问他，谁做仁义的决定呢？仁义的决定是北京是最多，然后这个特首刚刚做是最坏的任意决定是，剥夺这些立法员的这个资格，这个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是自己说了，自己决定自己说了，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反对国家安全的，我不知道他们的行为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屁关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本来我想加一句话呀，为什么香港的这个老百姓有一些老百姓支持特朗普啊？但我觉得他们搞错了，因为特朗普可能好像比较硬派呀，比较强硬啊。但是事实上，特朗普他对香港的那个老百姓没有很大的兴趣啊，他。当然以前民主党可能对中国比较缓和，比较软弱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奥巴马已经决定了，比如说做一些战略的改变呢、啊、比如说这个 rebalancing 啊，把又平衡这个他的这个中国美国的这个战略政策，所以往亚太地区啊，这个平衡中国的势力、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拜登上台以后，他不会改变这个对香港的政策，他们因为而且民主党啊，他们对这个人权呢比较重视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本来特朗普政府没有特别的关心，是去年以来开始关心这个人权的问题啊，不管是新疆、香港、西藏或者是在大陆这个人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特首现在他想利用这些美国公司来给美国政府一些压力，说如果你继续制裁我们，对美国公司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事实上，我想拜登不会取消什么制裁，他可能会加一些制裁，因为这个政治情况在香港的政治情况越来越恶劣，从一个美国的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而且威胁这个香港的自治权。威胁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地位，所以我想对生意对国际贸易也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气氛会影响这个商业的环境，也会影响负面的影响香港的这个金融的地位。
好的。谢谢高教授的分析。那么刘梦琼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个人啊，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拜登，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啊？就那么就是说，您会不会认为就是拜登会大致上延续这届特朗普政府啊对香港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呢？
我一贯认为，就邓小平啊生前讲得很清楚，就说。那个中国的这个对外关系最重要是对美关系，中国的对外开放最重要是对美国开放。然后邓小平曾经也在1978年底访问美国，回程的途中对当时的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说过几十年来的历史都表明，哪个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哪个国家都会富起来。习近平主席也曾经去讲过，我们有1000条理由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搞坏跟美国的关系。那我相信来讲呢，就是说我对拜登如果最终在这个法律上来讲呢，认证了他是这个那个当选下届总统的时候，我觉得来讲，从美国近来对中国的这个政策里头的认知啊，已经不是共和党一党或者是拜登他这个彭斯啊、蓬佩奥这个班子的一党一派的看法，而是美国两党，共和党、民主党，美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美国的这个来讲呢，叫做在朝在野啊，他们都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在过去那个一年多，你看不管是涉及新疆的法案， 涉及这个台湾的法案，涉及香港的法案，在美国国会都是高票的一致通过的。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看法来讲呢，是两党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只是说在手法上这个特朗普来讲呢，就是极限施压去到尽，而拜登他们来讲呢，就会讲究这个集体这个影响力，就是说比较注重跟盟国啊来商量。特朗普是独断那个独行这样，那变成那种就是在风格上、手法上、手段上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中南海方面应该要抓紧美国政党轮替、政权更迭这个时机啊，做一些政策的调整，双向而行啊，把这个中美关系那个分歧管控起来，不要让这个分歧上升到全面的冷战、全面的对抗、全面的脱钩。因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的经济体他们既有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根本的分歧，但是也有好多利益的交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提升这个合作深度和广度，减少这个分歧的剧烈尖锐程度，对大家都是好的。所以我对拜登政府来讲呢，也是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望总之是要双向而行，把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来讲呢，调整到有确定性、有稳定性。建议从这个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香港只不过是中美大局是改善还是恶化下面的一个棋子而已。那我不希望两个大象那个去打斗，把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小草啊踩死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刘先生的这个分析啊。那么高静文教授，就是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拜登的这个期待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拜登其实上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包括这个过去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他实际上持续对香港的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变化呀，包括北京对香港这个法治自治的这个破坏，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表态。那么他最近的表态也是说呢，他会坚定的执行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其他的这个涉港法案，而且也会在这个人权问题上保持对北京的压力。但是我想听听您认为，就是他的这个政策啊，刚才刘先生也谈到他的这个手法，或者说他的政策施政的这个方向，会跟这个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这些他的这个政策，您认为就您的预期来看，对于保护香港的自治和人权，会不会更有效呢？
我想基本上这个拜登上台以后的这个中国政策可能比较容易预定啊，比较稳定一下。稳定预定啊，也不一定是好处啊。如果你看《孙子兵法》啊，最好是你对你的对手不能猜测你会做什么，是一个也是一个好处。所以特朗普政府他们也利用这个方法来给中国政府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想基本上我跟这个刘先生同意啊，我想现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对中国有一模一样的看法，这是很基本上是一样的看法。有基于有一些经济问题啊，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国内这个市场还没有开放啊，他们觉得不够开放。然后有一些这个高科技的转转的问题，这个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美国要保护自己的高科技啊，然后有战略方面有很多摩擦，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一个，然后这个南海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拜登政府不会关于这些问题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当然会存在，可能他们会比较实在，这个美国政府将来比较实在，就是他们不是希望可能加快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合并演变呢。因为麦克蓬佩奥最近他批评共产党的很厉害， 希望这个共产党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这个距离越来越大。事实上的这个情况不那么简单呢，因为很多大陆的老百姓其实支持他们的政府，支持共产党，因为他们那么因为爱国主义这个很激烈的大陆，所以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给中国政府更多的压力。所以拜登国商才会回复比较传统的方法。然后他当然这个方哥刚才柳先生说的很对啊，这个方哥啊，他说的语他的会说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礼貌，但是内容我想会还是会比较强硬。因为现在中国对从一个美国的角度，他威胁这个中国的美国的利益的就很比较直接的比较多，因为中国比较强，比以前强的多，所以现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沟通，但是我想我们两方面应该有心理准备，未来的这些四年呢，会有很多摩擦，可能会有危机。但是最主要是两个政府有办法管理然后解决这些危机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危机啊，在台湾海峡还是南海还是这个钓鱼台地区啊，不管在哪里，这些问题都要管理好，才可以避免战争，才可以保持和平，保持稳定。
好的，谢谢高教授。那么刘梦群现在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美国大选啊，这个已经这个结束的时候，就11月9号的时候，这个美国国务院当然也是这个本届特朗普政府啊，这个美国国务院是公布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制裁名单，包括4名这个中港的官员，有这个港澳办的这个副主任邓中华，中央政府这个驻港的这个国安公署的副署长李江州，还有这个警务处副处长，也是负责国家安全等等啊，这几位高官。那么我想听一听，就是说为什么你怎么看这个美方制裁这四个人啊？为什么会制裁这四个人？另外就是说，在美国大选之后制裁这四个人，您认为是不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呢？
因为来讲呢，就制裁这个四个人呢，是跟上次制裁11个啊，后来是改为10个啊，那个中共和这个香港里头的高级官员里头啊，一个继续，主要是美国认为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啊，从这个他们的法治观点来讲啊，认为它是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侵袭啊，因为按照基本法第23条，如果你国安法应该是自行立，香港自行立法，那么按照基本法第18条，除非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处于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才可以把某些全国性的法律放到基本法里头的附件3。但是现在的港区国安法本身也不是全国性的法律，却那个在既不是香港处于战争状态，也不是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底下，却放到附件3。所以呢，里头的很多的条文了，就是说，把那个其中提到来讲了，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法律管辖等等这些的做法来讲呢，就认为就是美国政府的认为，这个港版国安法完全是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违背了基本法，违背了一国两制啊。然后来讲，就这个做法其实是把一国两制阉割成为一国一制啊，是违背了北京的国际承诺和国际条约，所以呢，有了他们就对相关的主管官员，直接就是管港澳的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或者是这个负责国安方面的香港的警方的高级别的人员里头呢，是实施制裁，这表明了美国来讲呢，希望香港来讲要能够是这个。
好，不好意思打断刘先生了。
对不
起，那么由于好的那个对不起，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个讨论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高静文教授和刘梦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